所以做决定的第一个指导原则就是我们的态度。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最高旨意去做决定。当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就是这个意思。我们都希望做正确的决定，同时我们也明白至高无上的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主。而成熟的基督徒会看重上帝的最高旨意。让我们继续往下听第二个指导原则。我们不仅要在做决定时考虑到上帝最高的旨意，也要顺服上帝道德的旨意。而上帝已经借着圣经向人们显明这个旨意。我们会以几个例子来说明圣经如何帮助我们做正确的决定。
我们能在完全不明白的情况下愿意顺服上帝最高的旨意，因为再怎么说，上帝并没有将一切告诉我们的义务。然而上帝却又早已经向人们显明了他的心意。例如在上帝给摩西的十诫当中，就告诫我们要尊崇上帝，说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并且当孝敬父母，不可偷盗，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别人，也不可以贪恋其他人的东西，让贪恋影响了我们的行为。当我们的决定受到这些诫命影响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有神学院的学位就可以明白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的十诫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关于上帝道德方面的旨意。简单来说，这一类的决定啊，可以说根本不需要经过大脑就应该知道怎么做了。既然上帝早就已经透过圣经清楚地讲明了，我们就应该知道如何做。这就是上帝。上帝除了十诫之外，他还教导我们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就像十诫一样的简单明了，那这些都会在人生的道路上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遭遇到人生的问题，我们就可以经由上帝所颁赐的十诫还有其他的原则去思考，去判断下决定。当一个诚实敬虔的人在面临生命上的决定时，他能够运用上帝所赐予的这些诫命。我们也常常看到上帝在道德方面的旨意会引导我们的抉择，但是这些诫命也让我们能够自由地去决定所要过的日子。所以当我们按部就班地过日子的时候，不要以为这些道德方面的旨意就会成为我们的决定，因为我们仍然有可能会做不同的决定。好，我们一直在谈的问题是，除了信靠上帝这件事情之外啊，很多人最想知道的就是我的配偶到底会是谁，那我们该不该结婚。婚姻呢，其实并不是一条必然的道路。我的看法是，许多人决定要守独身，他们的决定也是很美好的，特别是在这个决定上遵从上帝的带领。虽然在这个社会你感觉好像每个人都应该要结婚的，其实并不一定如此哦。不过如果有准备要结婚的话，那你怎么知道要跟谁结婚呢？你要根据什么来做判断呢？那有哪些因素是你在做决定的时候要好好考虑的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从小就在教会环境中长大的人来说是特别不容易的。就拿我来说，我从小就相信上帝为我的婚姻早就做了准备，就像标靶上有个红心就等我去射中。也就是说，上帝老早就为我预备好一个人，而我就得在一堆人当中去寻找。重要的是，在我找到这一位绝配的时候，我还得很有把握的知道那个人就是他了。
哎，我的情况就和你不太一样啊。我不是在那样的情况下的。现在听你讲，我回忆起以往的经历，我就觉得非常的感谢神啊，要不然这对我来说也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可是我相信一定有不少的基督徒都是背负这样的想法。我就曾经跟一位即将结婚的姐妹聊到，她非常的确信她的先生是上帝所为她预备的。
对，不过以前我会告诉人说，记得你一定要和基督徒结婚，但是现在我的看法有点不太一样。我会说，记得你要找一个诚心向主的人。我要强调的是，这是和性格有关的，不光是一个基督徒就够了。
你这个意见我也同意，毕竟基督徒应该不是一个职业啊。
我有个问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回答哥林多人对于结婚的问题。保罗在第39节那里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啊，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在主里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 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上帝的灵感动的。好，这是保罗的话。保罗是在说结婚的事情。你们想想看，保罗提出了哪些条件呢？一个丧偶的姐妹如果要再婚的话，她应该考虑哪些事情呢？
我想她应当要注意哦，她所嫁的人应该是一个诚心向主的基督徒，这个人的心中必须要有主。
那么假如你面对的问题是丧偶之后要不要再婚，那你认为保罗的回答是什么呢？
我想保罗会说，你想要怎么做都好，不过如果能够保持单身可能更快乐哦。
对，这样一来这个人就可以全心为主而活了，对不对？
是啊。
因为这样一来这个人他就可以自由的把他自己的生活和心智完全交给主，这是保罗在说他自己的经历。
没错，保罗在前几章就曾经说过了，在第33节他也说，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
那好，现在让我再问你们另外一个问题啊。身为一个愿意遵循上帝旨意的基督徒，如果很不幸的你的配偶死了，而你有再婚的想法，这在圣经上来看是错的吗？你如果再婚就会表示你不顺服上帝吗？
当然不会喽。
对啊，保罗说了，这是你自己的决定。
没错，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如果继续单身，也许你会更快乐啊，这是要考虑的。不过这是一种选择，这并不是上帝的诫命。那些丧偶而想要再婚的姐妹要考虑哪些事情呢？保罗曾经说到要他们注意哪些事呢？
他说你要和基督徒结婚。
好，这就是说你再婚的对象仍然是一个基督徒。
对。
那保罗虽然这么说，但是他有说要跟你碰到的第一个基督徒结婚吗？
不会吧，他没有这么说耶。
不过重点是在于选择。
是的，你所做的选择是很重要的。请注意啊，保罗只是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在主里面的人。保罗并没有说要这位姐妹彻夜祷告向上帝求问啊，到底上帝对自己的未来有何计划。虽然可以选择的领域是小了一点，但不会只有一个人可以让你选。我认为对于这样一个严肃的决定，保罗他其实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自由空间。他在这个决定当中为我们设下了最基本的保护，那就是只要与在主里面的人结婚。那保罗也给了一些建议，我认为他或许会考虑独身啊，这样或许更快乐，不过并不强迫啊，这只是一个建议，只是在主里面的原则内怎么决定都好。保罗并没有说与你第一个碰到的基督徒结婚，这个姐妹仍然要自己做决定，她可以嫁给任何的人。
当然喽，她也可以选择不要再婚嘛。
她选择不再结婚，那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给我们多大的自由空间了。然而许多人常常是认为，当我们寻求上帝旨意的时候啊，我们就没有自由了，一点自由都没有了。可是保罗并不是这么说的。
我想这里面应该还有另外一项因素，在哥林多前书提到我们对上帝的侍奉，而再婚也会影响到我们对上帝的侍奉。
这个问题是把其他的因素也放进来讨论的。一个好的决定会将各方面的因素都列入考虑，不过我还是要强调，我们是在上帝的旨意范围内做出愿意顺服上帝的决定。
当我们谈到婚姻的事情时，在圣经中确实有教导，不过当我们把圣经当成指南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误用圣经的教义，而只选择合乎我们心意的来运用？看起来好像是遵守圣经的原则，事实上却是断章取义的曲解了上帝的道德旨意。我们讲员哈顿就曾经遇到一位仁兄，而这个人竟然认为自己所做的错误决定都是正确无误的。
我有一位朋友，他是知名的基督徒作家，他已经信主多年了。有一天他决定要离婚而跟他的秘书结婚。我找他谈话的时候啊，他仍然宣称他已经做好决定了。我说，你根本不能够与你的太太离婚啊，即使你很迷恋你的秘书，但这并不表示你就有权这么做。哦，但是呢他回答说，你错了，圣经上有说当人结婚的时候两人应当合而为一，可是事实上呢，我跟我的太太从来就没有合一过， 这样一来，我不认为我们真正结了婚。那我就指出啊，我说老兄啊，你已经有四个小孩了，你俩在一起生活也有15年了，你不要用合不合一这个问题来混淆视听哦。如果你不肯顺服，那你就不顺服吧。如果你不怕别人嘲笑你的话，那你就把刚才对我说的那套所谓合一的事情去说给别人听吧。这是我所听过最愚蠢的说辞。很不幸的，他没有接受我的劝告，最后他还是离婚了。他对别人说的就是刚才说给我听的那一套。这个问题很明显，他其实早就决定要做什么了，而他竟然能够从圣经当中任意选一段经文来为自己的行为做辩护。他最后的结果是背逆了上帝，也使得自己的婚姻落入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他需要一些东西来支持自己不当的行为，所以他用自己对于圣经的认识截取了符合他需要的经文来证明他自己没有错。
而且要这么做其实并不难。
在听完了这一段之后，我想说，如果我希望自己的决定是有圣经根据的话，最好不要有任何的预设立场来找经文，我最好要对圣经抱持一个完全开放与顺服的态度才对啊。
对，我确信每一个人都会是自己成见下的受害者，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我想啊，当你在面对与圣经有关问题的时候，会有一个环境出现，这是你做决定的环境，你需要把圣经与环境的关系一并考虑在内。不管如何，尽所能的诚实的面对问题，你所做的决定有圣经根据的时候，这是很好的。你也可以去找一个既客观又熟悉圣经的同工与你一起来看这个问题，或许他会对你说，我认为你所引用的圣经可能有错误哦。就像啊，我对刚才那位作家朋友所说的一样，当他胡扯一堆所谓的合一问题的时候，他其实根本就是胡说八道。除了指出他的错误之外啊，我也帮不上其他忙了。
不过我想以这个例子来说啊，有一点很重要，因为他很幸运能有像你这样的朋友愿意向他说出他所不愿意听的话，而且又不怕与他唱反调。我觉得在我们做决定的过程里面，我们真的必须要能够勇敢的对我们说不的朋友。
可是如果我早就已经下决定，就算知道应该这么做，我想一般人都不会去找这种朋友吧。我认为整本圣经啊，对这方面已经讲的是够清楚的了。
我认为我们都需要别人的建议，否则的话我们都很容易找到不好的朋友，只说我们爱听的话，那么他们会很专注地看着我们，然后不停地点头，这种人会完全同意我们的观点。
没错，如果我们随便去找的话，我们很可能去找一位比自己更不懂圣经的人，那这样啊，我才可以把我的问题弄得他团团转。我们存心就是要他去认同我们自己的想法。即使我们想要去找一个能够教导我们的老师的时候啊，我们也会去找一个我们喜欢听的，而不是我们应该听的教导。我们甚至会先去了解这些人的观点，再决定是不是要去找他提出自己的问题。而这么做啊，我可能因此就造成了可怕的错误，那就是不顺服上帝，即使你引用圣经来作为佐证。假如你已经决定了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而且还引经据典的引用圣经，那这个时候你的圣经只是成了一种回音而已，你要它是什么它就回应什么。其实这时候圣经对于你来说已经不具有任何启示的作用了。
照这样看来的话，我是不是要以一个完全开放的态度来看圣经？怎么说呢？
要有好的决定，关键在于你能否得到好的咨商啊。如果你从圣经上得到好的辅导，你是真的希望能够听到上帝的话啊，这就是做决定的最基本态度，而你所做的决定就会在上帝的旨意中做出正确的决定。